请您寻出家传的梅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在故事的开端，葛维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维龙到香港来了两年了，但是对于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还是相当的生疏。这是第一次他到姑母家里来，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万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进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常青树，疏疏落落两个花床，种着千粒的英国玫瑰，都是布置谨严，一丝不乱，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草坪的一角栽了一颗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巧烧下山坡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的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机油黄牵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栏杆，喷上机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灼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葛维龙在玻璃门里瞥见他自己的影子，他自身也是殖民地所持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他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跨脚裤，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 种种设施之一。然而，威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威龙对着玻璃门扯扯衣襟，理理头发，他的脸是平淡而美丽的小秃脸，现在这一类的粉扑子脸是过了时了。他的眼睛长得媚，双眼皮的深痕直扫入鬓角里去，纤瘦的鼻子，肥圆的小嘴，也许他的面部表情稍嫌缺乏，但是唯其因为这呆滞，更加显出那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他对于他那白净的皮肤，原是引为憾事的，一心想晒黑他，使他合于新时代的健康美的标准。但是他来到香港之后，眼中的粤东佳丽大都是橄榄色的皮肤，他在南英中学读书，物以稀为贵，倾倒于他的白的大不乏人。曾经有人下过这样的考语：如果湘粤一带深目萧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威龙端向着自己，这句非礼之言蓦地兜上心来，他把眉毛一皱，掉过身去，将背倚在玻璃门上。姑母这里的梁姨大姐们似乎都是俏皮人物，糖醋排骨之流，一个个拖着木屐在走廊上踢拖踢拖地串来串去。这时候便听到一个大姐娇滴滴地叫道：弟弟，客厅里坐的是谁？弟弟道：想是少奶娘家的人。听那弟弟的喉咙，想必就是适才倒茶的那一个，长脸儿，水蛇腰，虽然背后一样的垂着辫子，而前却梳了虚隆隆的刘海。威龙肚里不由得呐喊起来，那少奶二字不知指的是谁？没听说姑母有子嗣，哪来的媳妇？难不成是姑母？姑母自从嫁了粤东富商梁继腾做第四房姨太太，就和威龙的父亲闹翻了，不通亲调。那时威龙还没出世呢，但是常听家人谈起，姑母年纪比父亲还大两岁，算起来是年逾半百的人了。如果还称少奶，想必那女仆是侍候多年的旧人，一时改不过口来。正在寻思，又听那弟弟说道：真难得我们少奶起这么一大早出门去。那一个鼻里哼了一声道：还不是乔家十三少爷那鬼灵精，说是带他到浅水湾去游泳呢。弟弟哦了一声道：那我看今儿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那一个道：可不是，游完水要到丽都去吃晚饭跳舞，今天天没亮就催我打点夜礼服银皮鞋带了去更换。弟弟悄悄地笑道：乔家那小子怄人也怄够了，我只道少奶死了心，想不到他那样机灵人还是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那一个道：罢了罢了，少嚼舌头，里面有人。弟弟道：叫他回去吧，白叫人家呆等着做孽相。 那一个道：“理他呢，你说是少奶娘家人，想必是打抽风的，我们应酬不了那么多。”替替半天不作声，然后细着嗓子笑道：“还是打发他走吧，一会儿那修钢琴的俄罗斯人要来了。”那一个听了咯咯地笑了起来，拍手道：“原来你是要腾出这间屋子来和那亚历山大阿历山设为之鬼混，我道你为什么突然婆婆妈妈的一片好心，不愿把客人耽搁在这里，果然里面大有道理。”替替赶着他便打，只听得一阵噼啪，那一个尖叫声道：“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替替也哎呦连声道：“动手的是小人，动脚的是浪蹄子，你这蹄子真踢起人来了，真踢起人来了。”一语未完，门开处，一只朱漆描金折枝梅的玲珑木屐的溜溜的飞了进来，不偏不倚，恰巧打中围龙的膝盖，碰得围龙弯了腰直揉腿。再抬头看时，一个黑里翘的丫头金鸡独立一步步跳了进来，踏上了木屐，扬长自去了，正眼也不看围龙一眼。围龙不由得生气，再一想，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在他眼下过，怎敢不低头。这就是求人的苦处，看这光景，今天是无望了，何必赖在这里讨人厌。只是我今天大远地跑上山来，原是扯了个谎，在学校里请了假来的，难道明天再逃一天学不成？明天又指不定姑母在家不在，这件事又不是电话里可以约好面谈的。踌躇了半晌，方道：“走就走吧。”出了玻璃门，迎面看见那替替斜倚在石柱上，搂起裤脚来吹腿肚子，踢伤的一块还有些红红的。那黑丫头在走廊尽头探了一探脸，一溜烟跑了。替替叫道：“妮儿，你别跑，我找你算账。”妮儿在那边笑道：“我哪里那么多的功夫跟你胡闹，你爱动手动脚，等那恶国鬼子来跟你动手动脚好了。”替替虽然喃喃骂着小油嘴，也长不住笑了，调转脸来瞧见威龙，便问道：“不做了？”威龙含笑点了点头道：“不做了，改天再来，难为你陪我到花园里去开一开门。”两人横穿过草地，看看走进的那盘花绿漆的小铁门，香港地气潮湿，富家宅地大都建筑在三四丈高的石基上，因此出了这门还要爬下螺旋式的百级台阶方才是马路。替替正在抽那门栓，底下一阵汽车喇叭响，替儿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斜刺里掠过威龙替替二人，噔噔噔跑下石阶去，口里一路笑嚷：“少奶回来了，少奶回来了。”替替耸了耸肩冷笑道：“芝麻大的事也值得这样舍命忘身的，抢着去拔个头筹，一般是奴才，我却看不惯那种下贱相。”一扭身便进去了，丢下威龙一个人呆呆站在铁门边。他被妮儿乱哄哄这一阵搅，心里倒有些七上八下的发了慌， 扶了铁门望下去，汽车门开了，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踏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他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佛佛，开车的看不清楚，似乎是个青年男子，伸出头来和他道别，他把脖子一僵，就走上台阶来了。尼尔早满面春风迎了上去，问道：乔家十三少爷怎么没上来喝杯啤酒？那妇人道：谁有空跟他歪缠？尼尔听他生气不对，连忙收起笑容，接过他手里的小藤枪，低声道：可该累着了，回来的倒早。那妇人回头看汽车已经驶开了，便向地上重重地啐了一口，骂道：去便去了，你可别再回来，我们是完了。尼尔看他是真动了大气，便不敢再插嘴。那妇人瞅了尼尔一眼，先是不屑对他诉苦的神气，自己发了一会愣，然后鼻子里酸酸地笑了一声道：尼尔，你听听，巴巴的一大早请我到海边去，原来是借我做幌子呢。他邀约马林照，他们广东人家规矩严，怕他父亲不答应，有了长辈在场监督，赵家的千金就有了护身符。他打的这种主意，亏他对我说得出口。尼尔忙不易跌脚叹息，骂姓乔的该死。那妇人且不理会他，透过一口气来接下去说道：我替人拉拢是常事，姓乔的，你不该不把话说明白了，作弄老娘。老娘眼睛里瞧过的人就多了，人人眼睛里有了我，就不能有第二个人。唱戏唱到私定终身后花园，反正轮不到我去扮奶妈。吃酒我不惯做陪客，姓乔的，你这个小杂种，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澳门摇摊场之上数筹码的，你这猴崽子胆大包天，到老娘面前捣起鬼来了。一面数落着，把面纱一掀，掀到帽子后头去，一步上阶梯。威龙这才看见他的脸，毕竟上了几岁年纪，白腻中略透着清苍，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灵的桑子红。威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父亲的照相簿里珍藏着一张泛了黄的全家福照片，里面便有这双眼睛。美人老去了，眼睛却没老。威龙心里一震，脸上不由热辣辣起来。再听尼尔跟在姑母后面问道：乔家那小子再俏皮也俏皮不过您，难道您真陪他去把赵姑娘接了出来不成？那妇人这才眉飞色舞起来，道：我不见得那么傻，他在汽车上一提议，我就说 好吧，去接他。但是三个人怪僵的，你再去找一个人来。他倒赞成，可是他主张先接了马灵照，再邀人，免得二男二女又让赵老爷瞎疑心。我说，我们顺手牵羊，拉了赵老爷来，岂不是好呀？我不会游泳，赵老太爷也不会，躺在沙滩上晒晒太阳也有个伴儿。姓乔的半天不言语，末了说，算了吧，还是我们两个人去清静些。我说，怎么了？他只闷着头开车，我看看快到浅水湾了，推说中了暑，逼着他一口气又把车开了回来，累了他一身大汗，要停下来喝瓶汽水，我也不许，总算出了一口气。尼儿拍手笑道，真痛快，少奶摆不得他也够了，只是一件，明儿请客，想必他那一份帖子是取消了，还得另找人补缺吧，请少奶的事。那妇人偏着头想了一想道，请谁呢？这批英国军官一来了就算计我的酒，可是又不中用，喝多了就烂醉如泥。哦，你给我记着，那陆军中尉下次不要他上门了，他喝醉了竟粘着剃剃胡条不成体统。尼儿连声答应着。那妇人又道，乔臣爵士有电话来没有？尼儿摇了一摇头笑道，我真是不懂了，从前我们爷在世，乔家老小三代的人成天电话不断，鬼鬼祟祟的想尽办法给少奶找麻烦，害我们底下人心惊肉跳，只怕爷知道了要恼。如今少奶的朋友都是过了名路的了，他们反而一个个拿班做事起来。那妇人道，有什么难懂的，贼骨头脾气罢了，必得偷偷摸摸的才有意思。尼儿道，少奶再找个合适的人嫁了，不怕他们不眼红。那妇人道，呸，又讲呆话了，我告诉你。说到这里，十几走完了，见铁门边有生人，便顿住了口。威龙放胆上前叫了一声姑妈，他姑妈梁太太把下巴一抬，眯着眼望了他一望。威龙自己报名道，姑妈，我是葛于坤的女儿。梁太太劈头便问道，葛一坤死了吗？威龙道，我爸爸托福还在。梁太太道，他知道你来找我吗？威龙一时答不出话来。梁太太道，你快请吧，给他知道了有一场大闹呢，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没得玷污了你好名好姓的。威龙陪笑道，不怪姑妈生气，我们到了香港这多时也没有来给姑妈请安，实在是该死。梁太太道，哟，原来你今天是专程来请安的，我太多心了，我只当你们无事不登山宝殿，想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当初说过这话，有一天葛于坤寿终正寝，我乖乖地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他活一天别想我借一个钱。被他单刀直入这么一说，维龙到底年轻脸愣，再也敷衍不下去了， 原是浓浓的堆上一脸笑，这时候那笑便冻在嘴唇上。尼儿在旁见他窘得下不来台，心有不忍，笑道：人家还没开口，少奶怎么知道人家是借钱来的？可是古话说的，三年前被蛇咬了，见了条绳子也害怕。葛姑娘，您有所不知，我们公馆里一年到头川流不息的有亲戚本家同乡来打油风，少奶是把胆子吓细了。姑娘您别性急，大远的来探亲，娘俩也说句提几话再走，你且到客厅里坐一会儿，让我们少奶歇一歇，透过这口气来，我自会来唤你。梁太太淡淡的一笑道：听你这丫头竟替我赔起礼来了，你少管闲事吧，也不知你受了人家多少小费。尼儿道：哎呦，就像我眼里没有见过钱似的，你看这位姑娘也不像是使大钱的人，只怕还买不动我呢。尼儿虽是一片好意给维龙解围，这两句话却使人难堪。维龙勉强微笑着，脸上却一红一白，神色不定。尼儿又凑在梁太太耳朵边叽叽哝哝说道：少奶，你老是忘记美容院里冯医生嘱咐过的，不许皱眉毛，眼角容易起鱼尾纹。梁太太听了，果然和颜悦色起来。尼儿又道：大毒日头底下站着，仔细起雀斑。一阵风把梁太太戳哄到屋里去了。威龙一个人在大太阳里站着，发了一会呆，腮颊晒得火烫，滚下来的两行泪珠更觉得冰凉的，直凉到心窝里去。抬起手背来开了一开，一步懒似一步地走进回廊，在客室里坐下，心中暗想：姑妈在外面的名声原不很干净，我只道是造谣言的人有心糟蹋寡妇人家，再加上梁继腾是香港数一数二的阔人，姑母又是他生前的得意人，遗嘱上特别派了一大注现款给他，房产在外，眼红的人多，自然更说不出好话来，如今看情形竟是真的了。我平白来搅在浑水里，女孩子家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我还得把计划全盘推翻，再行考虑一下。可是这么一来，今天受了这些气竟有些不值得。把方才那一幕细细一想，不觉又心酸起来。葛家虽是中产之家，威龙却也是娇养惯的，哪里受过这等当面抢白，自己正伤着心，隐隐地听得那边屋里有人高声斥骂，又有人摔门，又有人抽抽阴阴地哭泣。一个小丫头进客厅来收拾喝馋了的茶杯，另一个丫头便慌慌张张跟了进来，扯了扯她的袖子问道：少奶和谁发脾气？这一个笑道：骂的是替替，要你吓得这样做什么？那一个道：是怎样闹穿的？这一个道：不仔细，请乔成爵士请不到，查出来是替替陪他出去过几次， 人家乐得叫他出去，自然不必巴巴地上门来挨光了。他们叽叽咕咕说着，威龙两三句中也听到了一句，只见两人端了茶碗出去了。威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颗仙人掌正在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后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巢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更像吐出的蛇信子。花背后门帘一动，尼儿笑嘻嘻走了出来，威龙不觉打了个寒战。尼儿向他招了招手，他便跟着走进穿堂。尼儿低声笑道，你来得不巧，赶紧着少奶发脾气，回来的时候心里就不受用，这会儿又是家里这个不安分的犯了他的忌，两面夹攻，害姑娘受了委屈。威龙笑道，姐姐这话说重了，我哪里就受了委屈，长辈奚落小孩子几句也是有的，何况是自己姑妈骨肉至亲，就打两下也不碍什么。尼儿道，姑娘真是明白人，一引把她引进一间小小的书房里，却是中国旧式布置，白粉墙，地下铺着石青漆布，金漆几案，大红绫子椅垫，一色大红绫子窗帘，那种古色古香的绫子，威龙这一代人除了做被面却是少见。地下搁着一只二尺来高的景泰蓝方尊，插的花全是小白咕噜，初看似乎晚香玉，只有华南住久的人才认识是淡巴孤花。威龙因为方才有那一番疑虑，心里打算着，来既来了，不犯着白来一趟，自然要照原来计划向姑母提出要求，依不依由他，他不依也许倒是我的幸运。这么一想倒坦然了，四下里一看，觉得这间屋子熟却熟得妙。梁太太不端不正坐在一张交椅上，一条腿勾住椅子的扶手，高跟直筋拖鞋荡悠悠地掉在脚趾间，随时可以啪的一声掉下地来。他头上的帽子已经摘了下来，加长扎着一条莺歌绿包头。威龙忍不住要猜测，包头底下的头发该是什么颜色的，不知道染过没有。威龙站在他跟前，他似乎并不知道，只管把一把芭蕉扇子搁在脸上，仿佛是睡着了。威龙正待走开，梁太太却从牙缝里拼出两个字来道，你坐。以后他就不言语了，好像等着对方发言。威龙只得低声下气说道，姑妈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我在你跟前扯谎也是白扯，我这都是实话。两年前因为上海传说要有战事，我们一家大小必到香港来，我就进了这儿的南英中学，现在香港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涨，我爸爸的一点积蓄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同时上海时局也缓和了下来，想想还是回上海，可是我自己盘算着，在这书念得好好的，明年夏天就能够毕业了，回上海换学堂又要吃亏一年， 可是我若一个人留在香港，不但生活费要成问题，只怕学费也出不起了。我这些话闷在肚子里，连父母面前也没讲，讲也是白讲，突然使他们发愁。我想来想去，还是来找姑妈设法。梁太太一双纤手，戳得那芭蕉扇柄的溜溜的转，有些太阳光从芭蕉经纹里漏进来，在她脸上跟着转。她道：“小姐，你处处都想到了，就是没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就是愿意帮忙，也不能帮你的忙，让你爸爸知道了，准得说我诱拐良家女子。我是你家什么人？自甘下贱，败坏门风。兄弟们给我找的人家我不要，偏偏嫁给姓梁的做小，丢尽了我娘家那破落户的脸。哼，越是破落户，越是茅厕里砖头，又臭又硬。你生晚了，没赶上热闹，没听得你爸爸当初骂我的话呢。”威龙道：“爸爸就是这书呆子脾气，再劝也改不了，说话又不知轻重，难怪姑妈生气。可是事隔多年，姑妈是宽宏大量的，难道还在我们小孩子身上计较不成？”梁太太道：“我就是小杏儿，我就是爱嚼这陈谷子烂芝麻，我就是忘不了他说的那些话。”他那扇子偏了一偏，扇子里筛入几丝黄金色的阳光，拂过他的嘴边，正像一只老虎猫的须阵阵欲飞。威龙陪笑道：“姑妈忘不了，我也忘不了，爸爸当初造了口舌上的罪过，姑妈得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姑妈把我教育成人了，我就是您的孩子，以后慢慢的报答您。”梁太太只管把手去撕芭蕉扇上的经文，撕了又撕。威龙猛然醒悟道：“他把那扇子挡着脸，原来是从扇子的漏缝里盯眼看着自己呢。”不由得红了脸。梁太太的手一低，把扇子徐徐扣着下巴，问道：“你打算住读？”威龙道：“我家里搬走了，我想我只好住到学校里去。我打听过了，住读并不比走读贵许多。”梁太太道：“倒不是贵不贵的话，你跟着我住，我身边多个人，陪着我说说话也好。横竖家里有汽车，每天送你上学也没什么不便。”威龙顿了一顿，方道：“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梁太太道：“只是一件，你保得住你爸爸不说话吗？我可担不起这离间骨肉的罪名。”威龙道：“我爸爸若有半句不依，我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见姑妈。”梁太太咯咯笑道：“好吧，我随你自己去编个谎哄他，可别圆不了谎。”威龙正待分辨说不打算扯谎，梁太太却岔开问道：“你会弹钢琴吗？”威龙道：“学了两三年，可是手笨，弹得不好。”梁太太道：“倒也不必怎样高明，捡几支流行歌曲练习练习，人人爱唱的，能够伴奏就行了。英国的大户人家小姐都会这一首。我们香港行的是英国规矩。我看你爸爸那古董式的家教，想必从来不肯让你出来交际。他不知道，就是你将来出了阁， 这些子应酬功夫也少不了的，不能一辈子不见人。你跟着我，有机会学着点，倒是你的运气。他说一句，维龙答应一句。梁太太又道，你若是会打网球，我练习起来倒有个伴儿。威龙道，会打。梁太太道，你有打网球的衣服吗？威龙道，就是学校里的运动衣。梁太太道，哦，我知道，老长的灯笼裤子，怪模怪样的，你拿我的运动衣去试试尺寸，明天裁缝来了，我叫他给你做去。便叫尼儿去寻出一件鹅黄丝质衬衫，鸽灰短裤，威龙穿上了觉得太大，尼儿替他用别针把腰间折了起来。梁太太道，你的腿太瘦了一点，可是年轻的女孩子总是瘦得多。威龙暗暗担着心事，急欲回家告诉父母，看他们的反应如何，于是匆匆告了辞，换了衣服，拿了阳伞走了出来，自有小丫头替他开门。尼儿特地赶来，含笑挥手道，姑娘好走。那一份殷勤又与前不同了。威龙沿着路往山下走，太阳已经偏了西，山背后大红大紫，金绿交错，热闹非凡，倒像雪茄烟盒盖上的商标画。满山的棕榈、芭蕉都被毒日头烘焙的干黄松卷，像雪茄烟丝。南方的日落是快的，黄昏只是一刹那，这边太阳还没有下去，那边在山路的尽头，烟树迷离，轻融融的，早有一撇月影。威龙向东走，越走那月亮越白，越晶亮，仿佛是一头肥胸脯的白凤凰，栖在路的转弯处，在树崖杈里做了巢。越走越觉得月亮就在前头树深处，走到了，月亮便没有了。威龙站住了，歇了一会儿脚，倒有点茫然，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框，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微微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威龙自己觉得是《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上山去探亲出来之后，转眼间那贵家宅地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如果梁家那白房子变了坟，他也许并不惊奇。他看他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维龙这么想着，至于我既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生生的世界，若是中了邪，我怪谁去？可是我们到底是孤侄，他被面子勾住了，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他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敬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绝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他那天回去仔细一盘算，父亲面前谎是要扯的，不能不和母亲联络好了。上海方面埋个府县，生气相通，谎话戳穿的机会少些。主意打定， 便一五一十告诉了母亲，他怎样去见了姑母，姑母怎样答应供给学费，并留他在家住，却把自己所见所闻、梁太太的家庭状况略过了。他母亲虽然不放心让他孤身留在香港，同时也不愿他耽误学业。姑太太从前闹的那些画饼子早已事过境迁，成为历史上的沉积，久之也就为人淡忘了。如今姑太太上了年纪，自然与前不同，这次居然前嫌冰释，慷慨解囊，资助侄女儿读书，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事。维龙的母亲原说要亲身上门去道谢，威龙竭力拦住了，推说杨太太这两天就要进医院割治盲肠，医生吩咐静养，姑嫂多年没见面，一旦会晤少不得有一番痛哭流涕，激动了情感恐怕于病体不宜。葛太太只得罢了，在葛于坤跟前只说威龙因为成绩优良，校长另眼看待，为他捐募一个奖学金免费助读。葛于坤原是个不修边幅的明士脾气，脱略惯了，不像他太太一般的讲究礼数，听了这话只夸赞了女儿两句，也没有打算去拜见校长，亲口谢他造就人才的一片苦心。葛家老夫妇归心似箭，匆匆整顿行装，回掉了房子，家里只有一个做菜的老妈子，是在上海用了多年的，依旧跟着回上海去。另一个粗拙的陈妈是在香港雇的，便开销了工钱打发她走路。维龙送了父母上船，天已黑了下来，陈妈陪着他提了一只皮箱向梁太太家走去。那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雾是最有名的，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融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悠悠的，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渐渐的，冰块也化了水，雾浓了，窗格子里的灯光也消失了。梁家在这条街上是独门独户，柏油山道上空落落、静悄悄的，却排列着一行汽车。威龙暗道，今天来的不巧，姑妈请客，哪里有时间来招呼我，一路拾级上街，只有小铁门边点了一盏赤铜盏花的仿古宫灯。人到了门边，依然觉得门里鸦雀无声，不像是有客。侧耳细听，方才隐隐听见清脆的洗牌声，想必有四五桌麻将。香港的深宅大院比起上海的繁臭摩登经济空间的房屋又另有一番气象。威龙正待按铃，陈妈在背后说道，姑娘仔细有狗。一语未完，真的有一群狗齐打伙儿，一地一声叫了起来。陈妈着了慌，她身穿一件簇新南竹布罩褂，僵得挺硬，人一窘便在蓝布褂里打旋磨，差的那竹布稀里沙拉响，她和梁太太家的弟弟和泥儿一般的打着辫子，她那根辫子却扎得杀气腾腾，像武侠小说里的九节钢鞭。威龙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并不认识他， 从来没有用客观的眼光看过他一眼。原来自己家里做熟了的佣人是这样的上不得台面，说道：“陈妈，你去吧，再耽搁一会，山上走路怪怕的。这2块钱给你坐车，箱子就搁在这儿，自有人拿。”把陈妈打发走了，然后按铃，小丫头通报进去，里面8圈牌刚刚打完，正要入席。梁太太听说侄小姐来了，倒踌躇了一下，她对于银钱交易一向是仔细的，这次打算在侄女儿身上大破奸囊，自己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小女子是否有出息，值不值得投资。这笔学费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好在钱还没有过手，不妨趁今晚请客的机会叫这孩子换件衣裳出来见见客。俗语道，真金不怕火烧，自然利剑分晓。只是一件，今天在座的男女都是配好了搭子的，其中不知煞费苦心，若是这女子果真一鸣惊人，雏凤青于老凤生，势必引起一番骚动，破坏了均衡。若是围龙不击事的话，却又不妙，盛会中夹着个木头似的孩子更觉扫兴。还有一层，眼馋的人太多了。梁太太瞟了一瞟她迎面坐着的那个干瘦小老，那是她全盛时代无数的情人中硕果仅存的一个，名唤司徒协，是汕头一个小财主，开有一家搪瓷马桶工厂。梁太太交游虽广，向来偏重于香港的地头蛇，带点官派的绅士阶级，对于这一个生意人之所以恋恋不舍，却是因为他知情识趣，功于内昧。二人相交久了，梁太太对于他竟有三分怕惧，凡事碍着他也略存顾忌之心。司徒协和梁太太20年如一日，也是因为他摸熟了自己的脾气，体贴入微，并且梁太太对于他虽然不倒贴，却也不虚他破费，借他地方请请客，场面既漂亮，应酬又周到，何乐而不为？今天这牌局，便是因为司徒协要回汕头去嫁女儿，梁太太为他饯行。他若是看上了威龙，只怕他就回不了汕头，引起种种枝节。梁太太低声把妮儿唤了过来，吩咐道：“你去敷衍敷衍葛家那孩子，就说我这边分不开身，明天早上再见他，问他吃过了晚饭没有，那间蓝色的客房是拨给他住的，你领他上去。”妮儿答应着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襟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鬟的打扮，唯有那一张扁扁的脸儿，却是粉黛不施，单抹了一层清油，紫铜皮色自有妩媚处。一见了围龙，便抢步上前，接过皮箱，说道：“少奶成日惦念着呢，说您怎么还不来？今儿不巧有一大群客。”又附耳道：“都是上了年纪的老爷太太们，少奶怕你跟他们谈不来，僵得慌，叫给姑娘另外开一桌饭，在楼上吃。”威龙道：“ 多谢，我吃过饭来的。尼儿道，那么我送您到您房间去吧，夜里饿了，您尽管按您叫人送夹心面包上来，厨房里直到天亮不断人的。威龙上楼的时候，底下正入席吃饭，无线电里乐声悠扬。威龙那间房屋小如舟，被那音波推重着，那盏半旧的红纱壁灯似乎摇摇晃晃，人在屋里也就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威龙拉开了珍珠罗帘幕，倚着窗台望出去，外面是窄窄的阳台，铁栏杆外浩浩荡荡都是雾，一片蒙蒙乳白，很有从甲板上望海的情致。威龙打开了皮箱，预备把衣服腾到抽屉里，开了壁橱一看，里面却挂满了衣服，精粹辉煌，不觉咦了一声道，这是谁的？想必是姑妈忘了把这衣橱腾空出来，她到底不拖孩子气，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地一件一件试穿着，却都合身。她突然醒悟，原来这都是姑妈特地为她制备的，加长的直襟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办正式的晚餐服，色色俱全。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这么多？威龙连忙把身上的一件晚餐服剥了下来，向床上一抛，人也就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了下来，脸上一阵一阵的发热，低声道，这跟长山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坐了一会，又站起来，把衣服一件一件重新挂在衣架上。衣服的鞋下原先挂着白缎子小荷包，装满了丁香花墨子，熏得满橱香喷喷的。威龙探身进去整理那些荷包，突然听见楼下一阵女人的笑声，又滑又甜，自己也长不住笑了起来道，听那尼儿说，今天的客都是上了年纪的老爷太太，老爷们是否上了年纪不得而知，太太们呢，不但不带太太气，连少奶奶气也不沾一些。楼下吃完了饭，重新洗牌入局，却分了一半人开留声机跳舞。威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的衬着人，流遍了全身，才迷迷糊糊顿了一回，音乐调子一变，又惊醒了。楼下正奏着气急嘘嘘的伦巴舞曲，威龙不由想起壁橱里那条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跳起伦巴舞来，一踢一踢，淅沥沙拉响。想到这里，便细声对楼下的一切说道，看看也好。他说这话只是嘴唇动着，并没有出声，然而他还是探出手来，把毯子拉上来蒙了头，这可没有人听得见了。他重新悄悄地说道，看看也好。 便微笑着入睡。第二天，他是起早惯了的，8点钟便梳洗完毕下楼来。那时牌局方散，客室里烟烟气、花气、人气，浑沌沌的。尼儿监督着小丫头们收拾糖果盆子，梁太太脱了鞋，盘腿坐在沙发上抽烟，正在骂替替呢。替替斜签靠在牌桌子边，把麻将牌慢吞吞地聚了起来，有一搭没一搭地丢在紫檀盒子里，稀里哗啦一片响。梁太太扎着夜蓝绸纱包头，耳边露出2粒钻石坠子，一闪一闪，像是挤着眼在笑呢。他的脸却铁板着，见威龙进来便点了一个头，问道：你几点钟上学去？叫车夫开车送你去。好在他送客刚回来，还没睡。威龙道：我们春假还没完呢。梁太太道：是吗？不然今儿咱们娘俩好好的说会子话，我这会子可累极了。妮儿，你给姑娘准备早饭去。说完了这话，便只当威龙不在跟前，依旧去抽他的烟。替替见威龙来了，以为梁太太骂完了，端起牌盒子就走。梁太太喝道：站住！替替背向着他站住了。梁太太道：从前你和乔琪乔的事不去说他了，骂过多少回了，只当耳边风。现在我不准那小子上门了，你还偷偷摸摸的去找他，打量我不知道呢，你就这样贱，这样的迁就他，天生的丫头胚子。替替究竟年纪轻，当着威龙的面一时脸上下不来，便冷笑道：我这样的迁就他，人家还不要我呢，我并不是丫头胚子，人家还是不敢请教，我可不懂为什么。梁太太跳起身来，唰地给了他一巴掌。替替索性杀起泼来，嚷道：还有谁在你跟前捣鬼呢？无非是乔家的汽车夫，乔家一门子老的小的你都一手包办了，他家七少奶奶新添的小少爷只怕你早下了定了，连汽车夫你都不放过。你打我，你只管打我，可别叫我说出好的来。梁太太坐下身来，反倒笑了，只道：你说，你说，说给新闻记者听去，这不花钱的宣传，我乐得他个便宜。我上没有长辈，下没有儿孙，我有的是钱，我有的是朋友，我怕谁？你趁早别再糊涂了，我当了这些年的家，不见得就给一个底下人插住了我，你当我这儿短不了你吗？替替反身向威龙溜了一眼，撇嘴道：不至于短不了我啊，打替工的早来了，这会子可称了心了，自己骨血，一家子亲亲热热的过活吧，肥水不落外人田。梁太太道：你又扯扯上旁人做什么？嘴里不干不净的，我本来打算跟你慢慢的算账，现在我可太累了，没这精神跟你歪缠，你给我滚。替替道：滚就滚，在这儿坐一辈子也没有出头之日。梁太太道：你还打算有出头之日呢，只怕连站脚的地方也没有了。 你以为你在我这里混过几年，认得几个有大来头的人，有了靠山呢？我叫你死了这条心，港都跟前我有人，你从我这里出去了，别想在香港找得到事，谁敢收容你？剃剃道，普天下就指香港这块豆腐干大一块地吗？梁太太道，你跑不了，你爹娘自会押你下乡去嫁人。剃剃哼了一声道，我爹娘管得住我吗？梁太太道，你娘又不傻，她还有七八个女儿求我提拔呢，她要我照应你妹妹们，自然不敢不依我的话，把你带回去严加管束。剃剃这才呆住了，一时还体会不到梁太太的意思，呆了半晌，方才顿脚大哭起来。尼儿连忙上前，半推半劝把她运出了房，口里数落道，都是少奶把你惯坏了，没上没下的，你知趣些，少奶气平了，少不得给你办一份嫁妆。尼儿与剃剃出了房，小丫头便蹑手蹑脚钻了进来，送拖鞋给梁太太，低声道，少奶的洗澡水预备好了，这会儿不早了，可要洗了澡，快上床歇歇。梁太太穿上了鞋，把烟卷向一盆杜鹃花里一丢，站起身来便走。那杜鹃花开得密密沉沉的，烟卷窝在花瓣子里，一霎时就烧黄了一块。威龙一个人在那客室里站了一会，小丫头来请他过里间去吃早饭，饭后他就上楼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又站在窗前发呆。窗外就是那块长方形的草坪，修剪得齐齐整整，撒上一些小露，碧绿的，绿得有些牛气，有只麻雀，一步一步试探着用八字脚向前走，走了一截子，似乎被这愚笨的绿色大路给弄糊涂了，又一步一步走了回来。威龙以为麻雀永远是跳着的，想不到他还会度方步，倒看了半晌，也许那不是麻雀。正想着，花园的游廊里走出两个挑夫，担了一只朱漆香笼，哼哼赫赫出门去了，后面跟着一个身穿黑考绸衫裤的中年妇人，想是剃剃的娘。剃剃也出来了，立在当地，似乎在等着屋里其他的挑夫。他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脸上薄薄地抹上一层粉，变为淡楚色。威龙只看见他的侧影，眼睛直瞪瞪的，一点面部表情也没有，像泥制的面具。看久了，方才看到那极静的面容上有一条筋在那里缓缓地波动，从腮部牵到太阳心，原来他在那里吃花生米了。红而脆的花生米衣子时时在嘴角先疼着。威龙突然不愿意看下去了，调转身子，开了衣橱，人靠在橱门上，衣橱里黑沉沉的，丁香墨子香得使人发晕，那里面还是悠久的过去的空气，温雅悠闲，无所谓时间。衣橱里可没有窗外那爽朗的清晨，那板板的绿草地，那怕人的极俊的脸，嘴角那花生衣子，那肮脏 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维龙在衣橱里一混就混了两三个月，他得了许多穿衣服的机会，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对于他不过是炫弄衣服的机会罢了，他暗自庆幸梁太太只拿他当个幌子吸引一般年轻人，难得带他到上等舞场去露几次脸。总是家里请客的次数多，香港大户人家的小姐们沾染上英国上层阶级传统的保守派气息，也有一种娇贵矜持的风格，与上海的交际花又自不同。对于追求威龙的人们，梁太太挑剔得厉害，比皇室招驸马还要苛刻，便是那侥幸入选的七八个人，若是追求得太热烈了，梁太太却又奇货可居，轻易不容他们接近威龙。一旦容许他接近了，梁太太便横戳里杀将出来，大师交际手腕，把那人收罗了去。那人和梁太太攀交情，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末了总是弄假成真，醉入情网。这样的把戏威龙也看惯了，倒也毫不介意。这一天他催着妮儿快些给他梳头发，他要出去，梁太太特地拨自己身边的得意人来服侍威龙。妮儿不消多时，早摸熟了威龙的脾气。威龙在香港举目无亲，渐渐的也就觉得妮儿为人虽然刻薄些，对自己却处处热心指导，也就把妮儿当个心腹人。这时妮儿便道，换了衣服再梳头吧，把袍子从头上套上去，又把头发弄乱了。维龙道，简简束尽些的，我们唱诗班今天在教堂里练习，他们教会里的人看了太鲜艳的衣料怕不喜欢。妮儿一眼寻出一件江之黄朵云皱的旗袍，道，我又不懂了，你又不信教，平白去参加那唱诗班做什么？一天到晚的应酬还忙不过来，夜里补上时间念书念到天亮，你看你这两个礼拜忙着预备大考，脸上早瘦下一圈来了，何苦作践自己的身体？威龙叹了一口气，低下头来，让妮儿给他分头路，答道，你说我念书太辛苦了，你不是不知道的，我在外面应酬无非是碍在姑妈面上，不得不随和些，我念书那是费了好大的力才得到这么个机会，不能不念出些成绩来。妮儿道，不是我说扫兴的话，念毕了业又怎么样呢？姑娘，你这还是中学，香港统共只有一个大学，大学毕业生还找不到事呢，事也有，一个月五六十块钱，在修道院办的小学堂里教书，尽受外国尼姑的气，那真犯不着。威龙道，我何尝没有想到这一层呢，活到哪里算到哪里吧。妮儿道，我说一句话你可别生气，我替你打算，还是趁着交际的机会放出眼光来捡一个合适的人。威龙冷笑道，姑妈这一帮朋友里有什么人不是浮华的五男四的年轻人，就是三宫六病的老爷，再不然就是英国兵，中尉以上的军官 也还不愿意同黄种人打交道呢。这就是香港。尼尔噗呲一笑道，我明白了，怪不得你饶是排不过时间来，还去参加唱诗班，听说那里面好些大学生。威龙笑了一笑道，你同我说着玩不要紧，可别认真告诉姑妈去。尼尔不答，威龙忙推他道，听见了没有，可别搬弄是非。尼尔正在出神，被他推醒了，笑道，你拿我当做什么人，这点话也搁不住。眼珠子一转，又悄悄笑道，姑娘你得留神，你在这里挑人，我们少奶眼快手快，早给自己挑中了一个。威龙猛然抬起头来，把尼尔的手一颗磕飞了，问道，他又看上了谁？尼尔道，就是你们唱诗班里那个姓卢的，拍网球很出些风头，是个大学生吧？对了，叫卢兆林。威龙把脸涨得通红，咬着嘴唇不言语，半晌才道，你怎么知道他？尼尔道，哟，我怎么不知道，要不然你加入唱诗班，他早就说了话了，他不能让你在外面单独的交朋友，就连教堂里的大家一起唱唱歌也不行，那是这里的规矩，要见你的人必得上门来拜访，人进了门就好办了。这回他并不反对，我就透着奇怪。上两个礼拜，他嚷嚷着说要开个园会，请请你唱诗班里的小朋友们，联络联络感情。后来那姓卢的上马尼拉去晒球了，这园会就搁了下来。姓卢的回来了，他又提起这话了，明天请客，里头的底细你感情还蒙在鼓里呢。威龙咬着牙道，这个人要是经不起他这一戳哄，就入了他的圈套，也就不是靠得住的人了，我早早瞧破了他倒也好。尼儿道，姑娘傻了，天下老鸦一般的黑，男人就爱上这种当，况且你那位卢先生年纪又轻，还在念书呢，哪里见过大阵仗，他上了当你也不能怪他，你同他若是有几分交情，趁早给他个信儿，让他明天别来。威龙淡淡的一笑道，交情，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当下也就罢了。